我们再来思想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名叫马太，也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那么我们先来看两处的经文，认识马太蒙召的经过。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第九节至十一节，九节至十一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然后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同样一件事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时候，看见亚勒悔的儿子腓力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刚刚读完的这两段的经文都是记载马太蒙召的经历，只不过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详细一点，马可福音所论到的马太，他原来的名字是叫做利未，到了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就写成是马太。我相信他原来的名字叫利未，后来蒙召之后他改名为马太，是同一个人。利未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联合，是与这个联合的意思，联合是中性，也就是说他可以与神联合，也可以魔鬼联合，可以罪联合。那我们相信为得救之前的这一个利位就是马太呢，他一定是在罪中打滚，因为税吏常和罪人连在一起称呼，所以他是与罪恶相连，然后是给魔鬼俘虏。他和旧业的利位人不同，旧业的利未人是属于神的，是与神相连，但是马太蒙召之前他名叫利未，可以说是以罪恶、以世界、以撒旦相连很。然而他蒙召之后他改名叫马太，马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他深深感觉到自己所得着的完全是神的恩赐，他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不配的，有一天蒙主呼召能够来跟从主，来侍奉主，甚至蒙主差遣成为主的使徒，是大大的蒙福，是领受神极大的恩赐，所以他改名叫马太，就是神的恩赐。从这个名字的转化，我们就会看见马太对神的认识， 因为他后来将自己起名叫马太，就是他有一个看见，他认识他是不配跟从主，他是不配侍奉主，他更不配成为主拣选的门徒使徒。他认识自己的不配，认识自己在最终打滚的情形是如何得罪神，他同时也认识他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怜悯恩典，是神的抬举，以致他把自己叫马太。每逢人称呼他马太的时候，他就想起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他不配称为马太，他不配给神使用，但是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叫他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叫他成为一个知恩而报恩的人，成为一个爱主而一生为主倾倒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感觉呢？许多时候若是我们对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觉得平常，我们就不会活了爱主。正像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给七只鬼曾经附在他身上的伟大的玛利亚，后来耶稣从他身上呢赶出那七只鬼，然后他好了。但好了之后他就火热爱耶稣，然后他甚至用香膏啊，趁着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他就先流泪痛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这个头发擦干，用香膏去涂抹耶稣的脚。然后后来耶稣对他说，你许多的罪赦免了。最后耶稣总结的时候这样说，因为他的爱多，赦免也多。为何伟大的玛利亚他对于主的爱有那样多呢？其原因是他实在是感觉他是蒙主大爱的人，他是个罪魁，连法利赛人心里的议论说，主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魁，但是主说他蒙的赦免多，他的爱多。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若是我们不晓得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不懂得爱主。不是说我们犯罪比别人少，不，若是蒙主光照，我们只能说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你看保罗一生多爱主，因为他常常提到，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是辱骂神的，然而我还蒙了这个怜悯，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的一生常常记住主救赎的恩典，拣选的恩典，使用的恩典，所以他是知恩报恩。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思念主是如何的拯救我们，如何的救赎我们，不配的我们又是如何蒙他的恩典。马太就是如此，以往他是利未，蒙召之后变成马太，他知道这是神的恩赐。若是我们想更进一步了解马太的那一种内心的感受，好，我们现在来细细的思想他蒙召的经历。我们先来看他蒙召之前，未认识耶稣之前，他的身份地位和实际的状况是这样。第一，他蒙召之前，他的职业是税吏。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对于税吏呢，几乎经常和税吏、娼妓还有罪人摆在一起。换句话说，税吏就是在罪中打滚的人，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是被众人认为是罪人，是在罪中打滚。这并不是说其他犹太人没有犯罪， 他们同样犯罪，只不过假冒伪善。但是在那一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面前，他们看税吏就等同于是罪人。所以连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都过不去，都因此质问藐视。然后我们看见，第一，他是最终打滚的人；第二，税吏呢是敲诈勒索，所以有许多暴行，有许多贪污。你会看见当施洗约翰出来施浸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他那里悔改。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后面那里提到，有税吏到他面前对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约翰对他们说，除了当收的税，不要多取。范吉发说，当时那个时代的税吏是常常向百姓敲诈勒索，因为他代表罗马政府向这一个犹太人抽了很高的人头税，除了政府要拿的，他自己又另外加，就另外加，这样来榨取百姓的这一个的金钱。你会看见税吏既贪心贪污，又用暴力强暴对百姓，可见呢，税吏是真是犯了很多罪。然后犯了罪之后，就去找娼妓，整天就是在罪中打滚嘛，醉酒犯罪，这是税吏当时的情形。然后由于他是替罗马人向这个成为王国的犹太人抽税，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仇恨税吏，极其仇恨税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税吏就像是罗马人的走狗，就像是卖国贼那样，所以是众人内心所痛恨的。还有由于税吏他是那样敲诈勒索，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论到的撒该，他是讹诈了许多人的钱，所以非常富有。后来他悔改的时候对耶稣说，主啊，我若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可见他是讹诈了许多人，但是他悔改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半的财富分给穷人，那是真实的悔改。所以主说，今天救恩也临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撒该是个犹太人呢，他替罗马人来做税吏长。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马太，马太呢，他原来的情形是在最终打滚，是众人所藐视所恨恶的。然后呢，他同时又是有一个优好的职业。你知道在当时犹太整个国家是给罗马人统治，几国上下一片贫穷，根本找不到职业做。但是马太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竟然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做税吏，可以抽税，这是铁饭碗，对当时来说很稳定，并且呢薪水优好。为何呢？因为他一面可以收取这个罗马政府给他的薪水，同时又可以向百姓呢榨取金钱，所以富有嘛。所以这份工作虽然是众百姓所痛恨，但是他确实在那个职份上可以说确实发财，确实得利。所以未信主之前，他在最终打滚，又有一份所谓优好的职业，又生活稳定，又可以吃喝享乐，享受最终之乐，又有许多税吏罪人朋友常常在一起。以他以往未信主的情形是这一种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的是，当主耶稣经过那个地方，圣经记载耶稣看见他在坐在税关上，就是他上班， 坐在税关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呼召他，你跟从我吧。他就立刻撇下他的职业跟从耶稣。请我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在最终打滚的人，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为何主耶稣要呼召他，要拣选他呢？答案就在主耶稣后面的话，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拣选有一个原则，他的拣选总是拣选那一般能够蒙光照，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不配，是需要救主的，主的救恩领导他，主的拯救领导他。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自表清高的法利赛人，一个都不能蒙主拣选，尽管他们圣经的熟悉比利未、马太还熟，尽管他们在加玛列门下毕业，但是主不拣选他们。反而这个旧约圣经都不懂的，又没有这个犹太教什么背景的一个税吏马太，主拣选他。就这外面的条件，他没有一样比得上别人，但是主拣选他。为何呢？因为主说他是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主来就是要招罪人，普世的人都在罪中，但是许多人不认识自己。而马太呢，他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认识自己，所以原来是利未，后来改名叫马太。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恩赐，神的恩典的拯救。所以再次来是再次让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是拣选那无有的、被人厌弃的。好，现在我们就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认识神的拣选。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最后面，我读给大家听。26节，从26节开始读到29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毁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我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此我们只能说，无论是门徒一夫彼得、安德烈蒙拣选，雅各、约翰蒙拣选，就是坐在税关上的马太，他原来是一个众人所唾弃的，所藐视、所恨恶、所瞧不起的，是卑贱的罪魁，但是蒙神拣选。因为神是拣选人看为无有的，被人讳弃的，被人藐视的。所以在此乃是叫我们再认识神的主宰，神的拣选。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自以为大有些事可以给神使用的，神不使用。一个俯伏谦卑在神面前认为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神拣选，这也是神拣选的原则。就像摩西当他携进埃及一切学问的时候，神不拣选，直到他到旷野经过40年的时间，所有的学问忘光了，所有的 口才失掉了，40年没有讲话都不能言了。到那个时候，神的拣选领导他。到那个时候，神的拣选领导他。他说我不能的时候，神拣选他。当他起初写进埃及一切邪物的时候，说我能的时候，神不拣选他，把他摆在一边。经过40年旷野的磨练，他说我不能。那个时候神拣选他，所以后面的40年就是神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认识神拣选的原则，就是要我们认识自己的不配。神的拣选不是说拣选有学问无学问，不是这些。神拣选的原则是，当人谦卑认为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时候，就是蒙神悦纳拣选的时候。一个骄傲自视自满的人，永远在主的手中没有什么用处，不能蒙拣选。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也能够看见神拣选的原则，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所说的，这一个拣选的原则就是罗马书第9章所说的，即使看来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拣选有他绝对的主宰，就像窑匠，他要从这个泥里面做出一个尊贵的器皿，从那一个泥团里面做出一个卑贱的器皿，这完全有他的主权。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拣选的，人岂能强嘴呢？人不能强嘴说像税吏马太这样的人都蒙拣选，为何不拣选我呢？人没有办法强嘴，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又像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主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当时在福音时代，在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圣经熟悉的文士，有很多的教法师，主耶稣没有拣选他们。也有很多贫困的百姓，主耶稣没有拣选。反而当耶稣走过那里的时候，一看见马太坐在税官上，就说你跟从我吧。相反的，有的人自告奋勇跑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主一说起那个条件的时候，他就跑了，他并没有蒙主拣选。反而马太坐在税官上，在最终打滚，主一走过去说你跟从我吧，他就跟从。主耶稣拣选的原则，今天让我们认识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来乃是招罪人。当人自以为义、自视自义的时候，不能给神拣选，也不能给神使用。第二，他有绝对的权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人只能俯伏仰望主的怜悯，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两方面。所以千万不要有个人的野心，说啊，我要如何给神使用，就一直要达到。不，只能是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说，神啊，仰望你的怜悯，渴望蒙主使用，借着祷告仰望主的拣选，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态度。然后我们再说，一面来说是神的拣选，但另一面来说，你也会看见神是无所不知的。照着神的意志，他拣选了无论是保罗也罢，是马太也罢，神知道他能够成为神何用的器皿。事实也见证是如此。为何众税吏当中只拣选一个马太呢？为何在犹太人当中其他人不拣选，偏偏拣选一个是犹太人心目中所恨恶所藐视的罪魁马太呢？事实让我们看见马太所表现出来的实在是远远超越许多的人。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思想当他蒙召之后那个反应。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 九章那里是怎样记载的。或许我们就看马可第二章吧，因为马可第二章比较详细。马可第二章就在第十四节，他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卫利坐在立位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起来就跟从耶稣了，他没有第二句话的。我们知道要跟从耶稣啊不容易啊，记得昔日曾经有一个少年财主，他跑到耶稣跟前，他对耶稣说，父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他是先说第一句，我该怎样行才能承受永生，他是说这一句，不是前面那一句。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啊，就是诫命怎样怎样怎样，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见一个少年人，他对圣经那样的熟悉，又那样的遵守旧约的律法书，这样的人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一下子那个人就受不了，圣经记载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富多啊。主乃是要他变卖所有，撇下所有，然后才能够跟从耶稣，但是他做不来。反观利未，他有优厚的职业，他虽然没有很多财富，但是优厚的职业，稳定的职业，主一呼召跟从我吧，他就撇下职业立刻跟从耶稣，连那一天上班都放下就跟从耶稣了。他是那样的绝对，那样的果断，是不是他傻傻的？没有，他是很清楚很精明的一个人。税吏是最懂得算钱的，并且是最贪财的，最计较钱财的。他抽别人税的时候一分钱都不少啊，只有多抽没有少收啊。这样一个人呢，最懂得计算计较钱财的，当主耶稣一呼召的时候，他不仅钱财不赚，饭碗都打破，立刻跟从耶稣。为何他能够有这个反应呢？这一切都是反映出他内心的故事，因为他的内心呢，对耶稣基督有一个高超的认识。若是你细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从他所写的马太福音里面，他把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完全启示出来，然后又把将来国度的荣耀启示出来。虽然在他当时刚刚听耶稣呼召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这些，但是马太福音记载他蒙召的时候是第九章，第八章开始主耶稣出来开始尽职的时候，已经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那一个地方。而在那一带的地方，这个马太现天天上班，他都风闻主耶稣的所言所行的事迹，他的内心呢不仅感动，已经相信了，并且知道他是基督，并且里面有感触啊，这是伟大神的儿子，他里面已经感动。所以时候一到，当主耶稣路过他工作的岗位，他有机会看见耶稣，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又一听见，没想到大喜的信息来临，主耶稣竟然拣选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一下子他求之不得，立刻撇下饭碗，撇下职业，跟从耶稣，斩钉截铁，一点没有手扶着犁向后看，他一点没有像其他的门徒曾经有的来到主耶稣面前说要跟从耶稣，然后又对耶稣说等你准我向家人辞别，然后有的又说等你准我做什么事，他没有，立刻跟从。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反应，实在说出了主没有拣选错人，主一呼召 天国的王呼召，他就放下所谓赐好的拣选上好的，他就看万事如粪土，以得到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他的价值观，这是他的拣选。他也把他实际的看见付诸以实行行动，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他实在是对基督有认识，他有主这样一个吸引，因为有这样一个吸引，所以他能够撇下，他也可以撇下。这也是当时盟主呼召的基本条件，每一个蒙召的没有一个是拖泥带水，是徘徊踌躇，在那边犹豫不决，或许是忧忧愁愁勉勉强强的答应呼召，这样的人主不拣选。难怪主说才主进神的国啊，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啊。那个少年人跟不上，因为他财富多，但是税吏马太他原有的这个优好的职业他撇下，原有最终打滚的最终之日的生活他羞傻的跟从耶稣，这是马太蒙召值得我们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的呼召没有停止，主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呼召我们跟从他，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把信耶稣就当成是跟从主，信耶稣是灵魂得救，信耶稣是主拯救我们，但是信完不是就停在那里，主乃是要我们信他之后重生得救之后要跟从他，从此我们人生是走天路，不是随从这世代的潮流，我们是一般跟从耶稣的，我们既要跟从耶稣，我们就要专一，撇世从主，撇下世界的缠累，远离罪恶，过一个跟从主的生活。然后今天主在众儿女的当中要呼召人来侍奉他，来成为他的使徒，来做他的门徒。认真来说，每一个得救的人主都盼望万民都做他的门徒，都来跟从他，都来侍奉他。而主的拣选另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有配合，这个配合是我们实在需要，该撇下就撇下。现在让我就论到使徒们蒙拣选的原因，一面是神的主宰，另一面他们的绝对，主的拣选临到他们，他们都撇下所有，一个个都撇下所有。亲爱弟兄姊妹，论到今天广大天国的合场需要是那样大那样多，还有许许多多的城镇，许许多多的偏远的乡村还未听见福音。请问谁能够面对主的需要的时候把自己奉献呢？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但愿主的灵也感动你，你能够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许多人可能所考虑的是自己的饭碗，是自己的职业，当然当你要放弃职业撇下的时候，你要用全时间去侍奉主的时候，你要清楚主的呼召差遣，因为若不是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但是当你清楚主的呼召而差遣的时候，应该是果断的平信答应主的呼召，往远处的边疆照着主的带领广传福音，过信心的生活。当然蒙差遣之前一定要很清楚得着主的话语，圣灵在灵里的印证，甚至反应的印证。然而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侍奉主的心智，马太一蒙召的时候还没有回家和家人商量呢，就立刻撇下职业，辞掉那份工作，跟从耶稣啊。他甚至付代价，他付很大代价，因为他知道跟从耶稣，当时的主耶稣不是一个财主的打扮啊，是哪撒勒的人耶稣啊，像四海为家，他传道到哪里就在哪里安息，就住在哪里，没有一定的住处， 他曾经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是贫困的。有时门徒跟踪他肚子饿了没得吃，就在田里面夹着麦穗，生的麦穗就这样吃充饥啊。再次你看见这个当时门徒跟踪耶稣过的生活是艰苦困苦的生活啊，是受训练磨练的生活啊。但是马太他以往过的是碎利的发天酒地的生活，大鱼大肉的生活，现在一下子要变得清贫困苦，要吃苦啊。但是他在所不惜，因为有那个从天上来的荣耀，荣耀的救主耶稣吸引着他，有永恒国度的荣耀吸引着他，以致他撇下所有，不仅在所不惜，甚至求之不得，欢喜若狂的跟从耶稣。我这样的形容啊，一点都没有过火啊，你看见吗？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当马太蒙主拣选的时候，他撇下职业，他高兴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他甚至啊是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坐席，他花钱摆一个大筵席，请了好些税吏与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仅仅请耶稣的请客啊和耶稣的门徒啊，这一来啊已经是十多个，又加上他税吏的朋友还有罪人还有其他，哇，真是摆了好多席的宴席，摆了这样多的宴席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庆祝他能够蒙耶稣拣选跟从耶稣，他花费了这样多钱，然后就跟从耶稣了。他请了这样多人，第二个目的是要叫他所有的亲友、所有的同事、所有的罪人都认识耶稣。所以呢，在此呢，我们能够看见后来那些人也信了耶稣啊。所以十五节说，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他们为何会跟随耶稣？因为这个马太得救之后就为主大大做见证，以致在他周围旁边一同同流合污的那一般罪吏罪人呢，就因为遇见了耶稣，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坐席，他们听见了耶稣的讲道，他们得救了。所以许多人也信了，也跟从了耶稣。你会看见他那个厉害的得救，不仅一个人跟从，是影响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一同跟从耶稣，那个影响力很大，这是厉害的得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一个真得救，一个真正蒙主呼召的人，或许我话说的准确一点，一个真正蒙主呼召跟从耶稣的人，他是会影响其他人一同来跟从耶稣，正像雅各书所说的，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从。主吸引的是我是单数，但是影响的是我们是众数一同跟从耶稣。所以当一个人的心给主的爱吸引的时候，他是要影响众人一同来爱主。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在爱主的事上有问题。一个真正爱主的，他不仅自己要来爱主，他盼望别人都得救，别人都一同来爱主。就像马太，马太就是这样，他一得救，哇，影响众人一同来跟从耶稣。这是门徒马太。然后你会看见他和那个财主的对比，少年人财主是很厉害的对比。少年人财主是一听见要变卖所有给穷人，就悠悠愁愁走了。但是马太是发挥他的钱财，大摆筵席。事实上，他虽然是税吏，他的财富有限啊，因为他赚了多少钱，花费多少钱，终日最终打滚嘛，吃喝玩乐，很快又赌博，很快就把那些钱花光了。所以他蒙召的时候，他有限的钱就是大摆筵席，请所有人都来听耶稣讲道，结果他们都得救，都来跟从耶稣。然后他潇洒的跟从耶稣，这样潇洒跟从耶稣。所以你会看见，哦，这是马太。 然后他付的代价还蛮大的，你知道他一天之内放下那个职业来跟从耶稣，他要面对罗马政权的逼迫啊，因为当时罗马人是将犹太国王国统治犹太，所以统治以色列人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罗马人是很暴力，马太是一个犹太人，他替罗马人办事做税吏，这一下子辞掉这份工作去跟从耶稣，会惹来罗马人的对付啊。然而他为着逃足喜业在所不惜，无论众人怎样议论怎样藐视，他都要耶稣，要跟从耶稣。他自己是一个可以说不敢说是政客，但是也是在政治上面他是很了解的，他既懂得去帮罗马人做事啊，这个人就已经是当时来说就可以说已经是很投机的，所以他一定明白主耶稣当时在那个主流社会里面是给众人所逼迫所孤立所对付的，是在整个犹太社会犹太教的公会里面，在华利赛人撒都该人的这个权势底下，主耶稣带领的门徒在人看是一小群，是处处给人孤立攻击对付的，他完全知道这些。若是凭着他以往投机的想法，他总是靠大鞭嘛，不会靠小鞭嘛，他总是就像他靠罗马政府那样，借着罗马政府当时的权势他赚钱，仗势欺人那样。但是他得救之后不同了，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远超越地上一切，所以即便要跟从耶稣被十字架受犹太人所孤立所攻击所逼迫，他也在所不惜，他甘心乐意为主受苦跟从耶稣，被众人孤立也毫不埋怨，这就是他得救里面那个看见。所以总结一下，他最主要的看见是因为他基于对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个荣耀的认识叫他肯付上一切代价跟从耶稣，巴不得主开你心中的眼睛，叫你看见今天你所得着的主他是宇宙的至宝，跟从他一生侍奉他才不枉此生，最有价值的一生，最蒙福的一生，不是吗？你试想马太原来是一个卑微的税吏，罪人的税吏，是一个称为罪人这样一个税吏，是一个众百姓所唾弃的。然而有一天蒙神使用之后，他写了马太福音，他成为主所拣选的使徒，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的人，叫做马太，又是摆在新约圣经第一卷马太福音，每一个基督徒认识他，并且因为他写的福音书，他也激励了无数无数的人，他所做的工作啊，远远超越在那一个时代，是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都得着供应，当然这是神的话语，但是同时神也使用他，多有福啊。请你计算一下，衡量一下，是得着还是损失啊？依人来看，他当时好像是损失啊，他放下稳定的职业、优厚的薪水、个人的享受、最终的打滚、发财的机会，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是大大得着，他是放弃最终的打滚，他是放弃成为撒旦的奴役，他是放弃这个将来灵魂沉沦在地狱里，他是放弃了许许多多属地的残累，然而他所得着的是荣耀的基督，他所得着的是给神使用，他所得着的一生蒙神纪念，是将来荣耀的赏赐，他所得着的更是给神大大使用，借着福音书影响到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多么蒙福啊！不仅是历代神的儿女认识他，因着他写的马太福音受激励，当然是因着主的话，同时他一生的劳苦更是记在天上啊，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马太，然后 既在天上，他将来得的赏赐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你计算一下，千万不要以为把全副的爱真的把香稿倒在主的身上是枉费，一点不枉费，是上算，是蒙主称喜。我亲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弄错了。今天我们能够为主撇下，为主摆上，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主知道就够了。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得着的赏赐是大的。请你计算一下，今天你要世界还是要主？要逃出喜业还是逃世界喜业？你是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主，还是奉献给世界？奉献给世界最后换来的就是一声叹息，但是奉献给主却有永恒的价值，就是蒙主纪念。今天在天国的合场里，需要千千万万主的工人蒙差派出去传扬主的福音，去牧养主的小羊，去建立主的教会，去供应主的群羊，去传递主的教训。那么请问，谁答应主的呼召，肯撇下世界，放下自己合理的事，一生为主摆上，摆在主的手中给主使用？马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成为我们的激励。好，我们再来思想马太，他蒙召之后，他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还有很多方面。我要讲的蒙召之后他蒙的恩典，第一方面，他第一方面就是他是尽心跟从耶稣，他是把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的教训都存记在心里。所以后来神在十二个使徒当中特别拣选他写了马太福音。认真来说，四福音里面除了马太写福音，还有老约翰蒙圣灵感动写福音书，其他的使徒们都没有给感动写福音书。有的是马可福音，有人说是彼得口授的，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在福音里的真儿子，这也是一样，因为彼得曾经说在主里做他真儿子的马可，所以可能是彼得口授给他，接着马可提笔。但是其他门徒再没有了。马太福音他所写的福音书28章是非常丰富，这28章里面啊，和马可记载不同，马可是记载耶稣所行的比较多，16章，但是马太写的是不仅耶稣所行的神迹，更主要的是耶稣所讲的许许多多的教训。他所写的是耶稣是王，他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所以你会看见马太他跟从耶稣啊，一个税吏能够对耶稣基督有那样高超的认识不简单啊。他是把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5、6、7非常丰富的讲出了天国的子民做主门徒该有的生活，要活出一个超越律法水准的生活。然后马太福音第10章又论到如何蒙差遣，一个主的工人应该是怎样的。然后马太福音第11章又论到主耶稣本身，哇，那一种生命的教训。然后马太福音第13章天国的比喻，哇，那个天国七方面的比喻，那个丰富。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第18章啊，马太福音第16章又有关基督的启示，主耶稣向门徒启示，让他们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启示十字架的道路，第17章又是变化山上的显现，第18章又是有关天国的教训。然后接着24章啊，20章天国的比喻，24章末世的预言，25章也是有关天国的末世的预言，还有侍奉，到26章都是。然后到28章差派门徒大使命，你会看见他对耶稣基督那一个、哦、那一个启示中的认识，还有有关天国，还有有关将来荣耀的国度，那一个启示是极其完整和深透。可见他是用心跟从耶稣，在少年时代跟从耶稣，将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你想想看啊，今天即便年轻人啊，拿起马太福音啊，要背完马太福音里面所有耶稣的教训，不必说背完了，仅仅登山宝训五六七章啊，都解得很困难啊。何况他是跟从耶稣经过使徒时代，经过主后几十年啊，耶稣升天之后二三十年啊，到了主后六十多年写马太福音，六十年之后才写马太福音，为何还记得呢？当然是圣灵叫他想起，写出神的话来。但是圣灵能够使用他，也因为他是专心科目的跟从耶稣，记住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当时没有录音机啊，就因为这样他能够记住主耶稣的教训。所以到他最后大使命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他是把主耶稣的教训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然后一生就是传扬主的教训，常常不断传扬主的教训。时候到了，他能够蒙圣灵感动，把主耶稣的教训一句不漏地写下来。这是这样一个神使用的工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如何侍奉主？马太一生的侍奉，可以说他是把耶稣的教训传讲出去，教训别人遵守。他一面传扬福音，一面把主的教训传扬出去。所以马太据历史说，他是传道到波斯帝国，他后来殉道。他一生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沦陷了，给毁灭了，然后门徒们都往世界各地。事实上使徒们在末期的时候，主后65年到68年先后殉道，他们都往普天下去，多马到印度传道到印度。但是他们一面是广传福音，另一面是将主所讲的教训教训别人。教会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是把主耶稣的教训传讲出去，正像他所传出来的福音书所写下的马太福音。可见他的一生是多么爱慕主的话语，是多么忠于主的话语，也忠于主的托付。在此我们又思想另一点，就是他经历了神的大能，给神使用。你看见一个无学问的小民，税吏的学问是很有限的，是无学问的小民，蒙神使用的时候，他所写出来的马太福音呢、啊？我告诉你，即便是大有学问的法利赛人都写不出来啊。在此又让我们看见主的荣耀和得胜，主是一切。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救赎、智慧、和平。我们有智慧，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马太给神使用，一个无学问的小民能够写出28章的马太福音，非常丰富，因为基督成为他的智慧，圣灵给他智慧，带领他如何写出神的话来。神得着荣耀，若是神得着一个大有学识的，那很平常。但是感谢神，马太一个卑微的器皿给神使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有些事无些事，我们要谦卑在主面前，经过主的对付，经历主成为我们的一切。在给神使用的事上，只要我们尽忠谦卑，依靠神，平信仰望神，神就使用。神的丰富就在人的无有上彰显，神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彰显的更加完全，因为他的恩典永远够用。还有马太一生的侍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那样的走生命的道路。你看见他对基督耶稣在启示中的认识，正像他写出的马太福音是那样有光，那样有启示。然后他是做一个行道的人，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提到，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经常提到就要做行道的人。他真是一个行道的人，为何呢？你看他是个税吏，按照原来的性格和门徒啊是格格不入的。为何呢？因为犹太人最不喜欢税吏嘛，而税吏一个税吏来到门徒们当中，就是原来的背景他们是格格不入，又何况 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愤怒党的西门。愤怒党这个党派是当时啊，是专门要杀罗马人，对付罗马兵丁。哇，这个时候一个原来有这个党派背景的，另一个是罗马的走狗，这一来啊，那一个税吏啊，就是马太，岂不是要给西门杀掉吗？但是感谢神，他们两个的蒙召，两个蒙召之后，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在旧造里面的恩怨，在旧造里面仇恨都一笔勾销。所以呢，马太蒙召之后，他和门徒和睦相处，并且谦卑跟从主。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暂且讲到，他也起来扶持，谦卑默默无声侍奉主，因为他走生命的道路。所以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经常提到主说，你们中间伟大的叫做众人的仆人，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我相信他本身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坐言起行，活出基督。这是立位马太非常的蒙福。并且马太的一生，你看见他一生忠心侍奉主，然后靠着主的恩典写出了马太福音。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你就会看见他不是这个人和他所写的分离，不，他本身是已经让神的道丰丰富富组织在他里面，改变他。所以当他侍奉主几十年之后，再照着圣灵的引导写出福音书的时候，事实上主的教训是先影响他，对他的影响是十分厉害。主的教训非常的高，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恨你们的代祷，要门徒谦卑，要门徒完成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相信写福音书的马太，他是第一个遵行，他本身写他就是先遵行了神的道，是先改变他，先影响他，然后神才使用他。你想想看，若是一个没有遵守主教训的人，主会感动他去写主的教训吗？不会啊。主所感动的，就像主感动大卫写了许多诗篇，大卫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渴慕亲近神的人，以神的关系极其密切，合神心意的器皿，神的灵就能够感动他写出无数的诗篇，把他内心那种爱神的祷告发表出来。保罗是一个十分爱主的人，所以神感动他写出神的话，许多书信。他甚至是与主合一到一个地步，有时他说这是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但是后来说是他给圣灵感动说。范基巴说他与主完全合一，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所使用的每一卷书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但是那一个给使用的器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本身呢已经成为所事的器皿，也就是蒙主光照对付啊，已经是遵行主的使命，活出这种光景，才能蒙神使用。所以在此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主使用，我们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坐在摩西的位上讲道给别人听，自己一根指头不肯动，成为假冒为善。我们要像使徒们那样，门徒们那样，是自己活在神的光中，真是与主联合，才来传讲主的道，叫人不仅从我们身上听见主的道，也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大能。这是马太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要看见国度的荣耀，我们要跟从主进国度。马太就是一个榜样，他撇下所有跟从主被施加，因为他看见荣耀的基督和他要带我们进入荣耀的国度。巴不得主也同样感动你，叫我们也看见这一个荣耀，而肯撇下世界跟从耶稣，一生侍奉主，直到将来幡然见主。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马太那样，哦，看见自己何等的不配，以致能够看见是神的恩典和恩赐，宝贝主的拣选，欢喜快乐答应主的呼召，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的奉献。哦，主啊，面对天国何尝的需要，求你感动我们，叫我们肯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甚至为着你的福音把自己一生摆上。求主如此感动，如此得着，叫我们正式经历你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一无所有，但你成为我们的一切，你成为我们的丰富能力和一切。主啊，叫我们一生能够爱慕你的教训，爱慕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求主得着我们，能够完成你的大使命。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与你的分享也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